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我是程甲。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是《查理芒格传》，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310页，我会花大约30分钟的时间和你解读这本书的精髓。比巴菲特更聪明的人，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传奇人生，了解查理芒格关于人生事业的切身体会。《查理芒格传》这本书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获得了查理芒格和巴菲特官方授权的传记。作者是著名的畅销书作家珍妮特·洛尔，她是一位女性作家，还写过《本杰明·格雷厄姆谈价值投资》《沃伦·巴菲特如是说》等等书籍。同时，她也是美国的著名财经记者，有上百篇文章刊登在像《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等等的媒体上。那查理·芒格是谁呢？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他，或者知道他是一个金融大鳄，是被股神巴菲特称为幕后智囊的人。其实查理芒格和巴菲特不仅仅是生意上，而且是人生上的合伙人。只不过和巴菲特不同的是，查理芒格为人十分低调，并不太在意自己是不是出现在聚光灯下。而巴菲特的长子曾经就说过，我爸爸呢，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二聪明的，第一聪明的那就要数查理芒格。这一点呢，巴菲特自己也曾说过，是查理芒格使他从猩猩进化到了人类，否则他现在要穷得多。所以我们可以说，查理芒格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投资思想家。不过呢，他也并非生来如此就是一个大师。他经历过怎样的人生道路，是拥有什么样的财富洞见，让他有了今天的样子？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又能从他的人生经历当中获得什么样的启发？我们又能学习如何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更加符合自己的样子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内容。我将会从三个方面以点带面的和你分享查理芒格的一生，分别是：第一，查理芒格从不轻言放弃的人生经历；第二，查理芒格如何赚到他的人生第一个100万；第三，他又是如何与巴菲特一起建立金融帝国的。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查理芒格从不轻言放弃的人生经历。查理芒格出生于1924年，他的一生经历非常复杂，在他30岁之前就至少经历过3次的人生波折时刻。他最早的经历波折是在他6岁的时候，当时美国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的10月29日那个黑色星期五开始，历时一个月的时间，美国的股市总市值下跌了 40%。当时美国很多人都是借钱炒股的，结果损失惨重。有一名投资人看到自己的账单时痛哭失声，他说，我怎么会损失10万美元呢？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10万美元。由于这场金融危机，使得当时美国的人民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为了贴补家用，查理芒格也不得不参与工作。有一年夏天，芒格的家人竭尽全力才给他在暑假找到一个1小时40美分的兼职工作。幸运的是，当时查理芒格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在一场官司当中意外地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收入。这使得芒格家里的生活得以在这个艰难的时代保持一个较好的生活水平。不过尽管如此，芒格还是需要尽可能利用业余时间来打工赚钱。他当时就曾经在他们镇上的一个杂货铺打工，而有意思的是，这个杂货铺的老板就是巴菲特的爷爷。事实上，查理芒格和巴菲特他们俩是老乡，都是奥马哈市的人，只不过芒格比巴菲特大6岁，所以他们两人当时并没有什么交集。在杂货铺打工的日子是非常艰辛的，芒格后来把他每周六去打工的时间称为服役时间，在那天他必须12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才能获得一天2美元的报酬。而且要拿到这2美元的报酬，还要先交给巴菲特爷爷2美分用于缴纳自己的社会保险金。这个生活可是过得够艰难的。不过这一段早期的艰难经历为芒格提供了宝贵的经商入门教育。话虽这么说，可是芒格还是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想办法换了一个工作，逃离了他的这段服役。芒格人生的第二次波折是在他刚刚考上大学的时候。1941年，17岁的芒格离开家乡去了密歇根州立大学读书。不久，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发生了，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使得很多年轻人退学入伍，而刚刚大二的芒格也不能幸免。刚刚入伍时，芒格的处境并不好，被安排在犹他州一个冰天雪地、环境恶劣的帐篷里。可是， 正是在这种艰苦恶劣的条件下，激发了芒格对生活的憧憬。他曾经对朋友说，我要生一堆孩子，盖一栋大房子，房子里有很多书，有足够的财富能够让我过上自由的生活。想象一下，如果当时芒格被分配到了陆军去一线战斗的话，可能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投资大师。不过他非常幸运，被分配到了空军，而且不需要开飞机战斗，而是做一名后勤支持的气象预报员。这就使得芒格能够远离激烈的一线战场，而且为了做气象预报员，他还被安排去不同的学校参加相关的培训，补充相关的气象学、物理学、数学等等知识。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培训就安排在了加州帕萨迪纳市的加州理工大学。这次经历让他喜欢上了帕萨迪纳这个城市，乃至于后来他退役之后选择定居于此。不过这是后面的话了。当时21岁的查理芒格在服役的期间却遇到了他第一任妻子 Nancy， 并且很快就生下了第一个儿子。芒格非常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为泰迪。随着战争的结束，芒格也退役了。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没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所以芒格家里就想办法托关系让他进了哈佛法学院继续学习。芒格很聪明，在当年335名的毕业生当中是仅有的12个优秀毕业生之一，他顺利地获得了哈佛法学院学位。按理说接下来他的人生该美好了，因为20世纪50年代是被认为美国最幸福的十年。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要开始面对他人生的第三次波折，也是他人生最黑暗的岁月。1953年，芒格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他们离婚后没多久，9岁的儿子泰迪就被查出患有白血病。而在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白血病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绝症。当时芒格惊呆了，他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的好朋友回忆道，芒格看到自己的儿子在病床上慢慢慢慢地死去，他走进去抱了他一会儿，然后跑到外面的街边边走边哭。泰迪确诊白血病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芒格后来回忆道，我想象不到生命有什么经历比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一点一点死去更加糟糕的。是啊，一个30岁的男人在他最黄金的年龄却经历了婚姻失败和丧子之痛。这些精神层面的打击已经让芒格够艰难的了，可是这些事情让芒格也在财务上变得穷困潦倒。那个时候由于没有医疗保险，所有的费用都要芒格自己支付，他不得不开着一辆用廉价油漆重新粉刷过丑得要命的车拼命工作。是的，这个时候的芒格几乎就要破产了。对很多人而言，如果经历这样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打击，很可能会一蹶不振。可是芒格并没有被这接踵而来的苦难和不幸所击倒。正如芒格的小儿子查尔斯说，他就是这种能够义无反顾地摆脱那些悲剧困扰的人。事实上，芒格所经历的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不幸，反而磨练了他的品格，让他更加珍惜生活，永远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慢慢的，他开始走出人生的黑暗低谷。1956年，在他离婚三年后，芒格与第二任妻子结婚。有意思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叫 Nancy。当时，查理芒格和第一任妻子已经有了两个女儿，而第二任妻子 Nancy 又带来两个继子过来。查理芒格很喜欢孩子，他和第二任妻子又生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就意味着芒格总共要有八个子女需要抚养。而当时芒格是一名律师，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律师并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工作，而芒格又是一个刚入行没多久的律师，这就更让他的财富捉襟见肘。在如此巨大的财务压力下，查理芒格后来是怎样走出人生困境，赚到他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呢？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要谈的查理芒格的人生转折。尽管当时芒格的生活状态非常窘迫，可是他的行事风格却仍然遵循了他爷爷从小教他的一个道理。他爷爷说，生活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一定要专注地做好你手头的事，第二，节约支出，把省下来的钱投资未来。这听起来是一个多么空洞的大道理，可是正如巴菲特说的， 老道理总是正确的，关键是你能不能践行。查理芒格的人生转折就来源于他践行他爷爷告诉他的这个老道理，专注做好手头的事，节约开支，投资未来。作为一个律师，做好眼前的事，就是要勤奋全力以赴地服务好客户。当时芒格还是初级合伙人的时候，有一次他接手了一单案子，他知道客户说不好哪天就会过来讨论这个方案，于是他提前加班熬夜，仔细分析案情，认为这个案子只有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他对每一种解决方案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客户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办公室，不出所料，客户提出了芒格预备方案当中的一种方案。这时资深合伙人让查理芒格回去准备方案，让客户下次过来的时候接着讨论，可是芒格却站起来说，我现在就可以把方案拿出来，客户就不用第二天再跑过来了。这件事儿让客户极为震惊，但是也赢得了客户对他的信任，此后这个客户就专门指定芒格做他们的委托律师。正是因为芒格如此专业认真负责的工作，使他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信任，人们看到了芒格的能力，也看到了他的真诚和正直，所以有一些人开始愿意和芒格进行超越法律事务上更广泛的合作，而这就为芒格的人生事业转型奠定了基础。第一个和芒格在律师工作之外进行合作的人是一个电器厂商的老板，那个时候还是50年代左右，又是一个不平静的时代，当时美国在打朝鲜战争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时期。在战争时期，美国国内的军需物资是非常畅销的，而这个电器公司正是给美军生产火箭炮用的变压器，所以销量很好。这个电器厂商老板很欣赏芒格，就邀请芒格加入公司成为股东，一起参与经营公司，而当时芒格正好缺钱，就答应兼职参与工作。他的这段兼职经历大约持续了5-6年的时间，虽然期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可是5-6年之后他的收益还是很可观的。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历让芒格真正的第一次积累了商业经验，为他接下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在电器厂的工作结束不久后，芒格的另一个律师客户又邀请他与自己联手合作，开始他的第二桩生意。这个客户名叫布斯，是芒格的同龄人，芒格过去帮他处理法律事务的过程中，两人逐步的就成了好朋友。有多好呢？布斯的爱人都是查理芒格介绍的，他们两家人还经常一起出去度假，所以布斯爷爷去世的时候，布斯就找芒格来处理遗嘱相关的问题。在遗产当中有一份就是加州理工大学对面的一片空地，布斯的爸爸觉得这片空地没有什么用，就准备卖出去。而这个时候芒格非常敏锐地认为这块空地可能很有价值，因为芒格想当时60年代美国洛杉矶正是人口大量涌入的时期，而加州理工大学所处的帕萨迪纳市恰恰是洛杉矶郊区的一个大卫星城市，所以芒格认为在这里搞房地产开发是很有前途的。于是他就建议布斯，你应该从你爸那儿把这个遗嘱土地买下来，然后把上面的房子拆掉，重新建公寓，搞房地产开发一定能赚到钱。布斯说，我从来没搞过房地产开发，完全不了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做？没有你我搞不定的。芒格听了笑着说，我要是连自己的建议都没办法实施，我岂不是自取其辱。就这样他俩各出一半的资金，投入了$100,000开发楼盘，结果不出芒格所料，整个房地产的开发大获全胜，他们投入了$100,000，最后收回了$500,000。尝到甜头的芒格似乎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房地产开发老板，紧接着继续开发了第二栋、第三栋、第四栋和第五栋楼，这些房子总体上卖的都很不错。通过短短的3年时间，芒格居然积累了高达$1,400,000的收入。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今天的$1,400,000，而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1,400,000，那可是一笔巨额的财富。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芒格就是一个运气好赶上了房地产开发疯狂时期的人。其实并不是，那几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有起有落，很多房子的销售也并不是那么如人意，但是芒格作为一个新手，他很快发现了房地产开发当中 关键的秘密。他发现了两个秘密。第一个秘密是，芒格在开发第一栋楼之后就发现，哎，底层的楼房卖的就特别快，而层高越高的楼啊，卖起来就越慢。所以他判断人们很喜欢住一楼，因此从第二栋楼开发的时候，他就坚持不盖高楼了，而是盖低密度的平层。这样单价虽然比较高，可是每次开发出来都供不应求，卖得非常好。第二个秘密是他发现，当时很多开发商的老板啊，不愿意在小区绿化上进行花钱，绿植是怎么省钱怎么来。而芒格发现，其实郁郁葱葱的绿化反而是一个核心卖点，在树木上投入的钱会带来三倍的回报，因为人们总是喜欢那些看起来鸟语花香、花草繁茂的地方。所以芒格其实在开发房地产的时候运用到了自己敏锐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使得他在做律师的间隙时间兼职房地产赚到了100万。那为什么芒格后来没有继续成为一个地产业的大亨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呢，芒格发现搞房地产呢少不了借贷，而且做得越大借钱就越多，借钱这事儿呢总要求人，芒格就觉得特别麻烦，他不喜欢。而第二个原因呢，是房地产开发这件事情特别的细琐，每个细节都很重要，这种工作全职做都很难，更何况是兼职。所以芒格后来不再做房地产。那如果芒格不做地产，他是怎样利用自己这100多万的资产成为后来的金融大鳄的呢？这就是我们第三部分要讨论的话题。原来啊，芒格在开发房地产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后来给他带来深远影响的人，那就是巴菲特。不过巴菲特早在他和芒格正式认识之前就已经对查理芒格有好感了，这是因为巴菲特有一个医生朋友叫戴维斯，而戴维斯恰巧也认识芒格。有一天巴菲特去戴维斯医生的家里推销他的证券基金，可是戴维斯医生一点都没有耐心听巴菲特介绍，奇怪的是最后戴维斯医生却答应了投资，这让巴菲特很好奇。可是戴维斯医生给的回答是，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让巴菲特对查理芒格充满了好感。戴维斯医生认为查理芒格是他认识的朋友当中非常独特而聪明的人，而巴菲特是他认识的人当中另一个独特而聪明的人，他觉得有必要把两个人介绍到一起认识一下，所以他就举办了一个晚宴，既邀请了巴菲特夫妇，也邀请了芒格夫妇。结果在那天，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一见如故，聊得特别投缘，以至于查理芒格起来拿茶杯倒水的时候还要伸起另一只胳膊阻挡别人说话，以免打扰他和巴菲特的聊天。在这一期间，巴菲特一直给查理芒格灌输他的观点，以你的聪明才智不应当局限于律师行业，你完全可以通过投资业务更好地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在巴菲特多次的建议下，以及芒格通过地产积累的资金让他有了足够的安全感之后，芒格终于决定开始参与证券的投资。不过一开始他们两人并不是非常正式的合伙人关系，用巴菲特的话说，行情好的时候呢，他们两人就是初级合伙人，行情不好的时候他们俩就变成了资深合伙人。但是两人从精神上可一直都是合伙人，他们常常相互通电话，甚至写信讨论问题，有时候一封信甚至写了9页，这可比绝大多数情人之间的信还要长呀。巴菲特和芒格就在这种不断的深入交流当中互相学习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深入合作是终究需要开始的，而这个投资业务便是收购蓝筹印花公司。收购蓝筹印花这件事情既为两人今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还为两人后来的金融帝国埋下了伏笔。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得从蓝筹印花说起。蓝筹印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蓝筹是这个公司的名字，而印花是指它的业务。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超市、商场、加油站等等这些零售企业里面，都喜欢用礼品券来进行促销，就是人们花钱买了东西之后就能够获得相应的礼品券，而这些礼品券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能兑换奖品，少的呢你就可以兑换一些小孩的玩具啊、刀叉之类的，而攒的多了你还能换手表、烤箱等等价值更高的礼品。那最开始这些礼券呢都是店家自己发放的， 后来，这种促销形式被越来越多的商家使用，就有了专门发放礼品券的公司。这些礼品券可以在不同的商店通用，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用积分兑换礼物的模式。而蓝筹印花公司就是这样一家礼品券发放的公司，它是当时加州最大的礼品券销售公司。而1970年的时候，蓝筹印花公司因为涉嫌垄断市场，被美国司法部裁决，要求他必须出售出 55% 的股份。不过对于这个消息，很多人并不以为意，因为人们认为发放礼品券这种业务啊是个夕阳行业，随着美国女性逐步从全职主妇进入职场之后，越来越少的人会在意攒礼品券兑换一点小礼物了。可是查理芒格和巴菲特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当然他们也看到了印花业务很可能会萧条，但是他们还看到了一个别人没有看到的关键点，那就是蓝筹印花公司背后的备用金。什么是备用金呢？对于商场超市这些商家而言，他们要做促销就需要从蓝筹印花这里买大批的礼券来备用，这就给蓝筹印花公司啊带来了大量的现金。而这笔钱在礼品兑换之前呢，都放在蓝筹印花公司的备用金账户上，这些钱是可以随意支配的，而且还不用付利息，并且消费者他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攒到足够的数量来兑换礼物，或者有的人把印花随手塞到抽屉里面就忘了，从来不兑换。这些没有兑换的印花呀，积少成多，也会累积出大量的资金。仅仅在1968年这一年，蓝筹印花公司就有价值6000万美元的礼品券没有兑换。而在1970年，礼品券的销售收入额高达 12.4 亿，而没有兑换的礼品券，就算按 1% 算，也有1200万。查理芒格和巴菲特在这里面看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因为这就意味着，只要他们控制了这家公司，那就拥有充足的备用金作为投资其他业务的资本了。所以查理芒格和巴菲特开始收购蓝筹印花的工作，最终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比较有钱，收购了蓝筹印花 45% 的股份，而查理芒格的投资公司收购了 8% 的股份。他们在收购蓝筹印花公司的时候，正好是蓝筹印花公司印花业务的顶峰时期。那一年蓝筹印花的销售额是 1.6 个亿，可是十年之后，蓝筹印花的销售额下降到了10万美元，下降了 99.9%。 不过在查理芒格他们接手蓝筹印花的时候，蓝筹印花公司的净资产只有4600万美元。十年之后，他们通过把备用金投资各种业务，使得蓝筹印花的净资产变成了 1.95 亿美元。这次蓝筹印花的投资成为了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合作打赢的首个大胜仗，而且这次投资模式也成为了他们公司重要的资本运作模式，那就是通过寻找有备用金的公司来放大他们的投资能力。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公司也有类似的模式，比如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是先预收你的保费，你可能甚至永远都不会兑换。而后来查理芒格和巴菲特成立的伯克希尔公司，在今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他们在美国收购了大量的保险公司，为什么？就是要用蓝筹印花这样的模式进行资本的扩张和壮大。所以正是凭借着收购蓝筹印花，他们才有钱投资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喜事糖果、维斯科金融公司、布法罗新闻集团等等，以及由此后来组成的伯克希尔集团投资了可口可乐、苹果等公司。他们这个独创的业务模式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蓝筹印花对于查理芒格而言，是他整个投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他能够在其他人不看好的一个业务当中敏锐地发现真正的投资价值，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到今天2017年8月份，伯克希尔的股票每一股高达2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50万人民币一股。它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最有钱、最赚钱的公司之一，也是人类金融投资史上的一个奇迹。说到这里，你可能认为芒格能够成为今天的金融大鳄，凭借的就是那些精明的算计和对商业的敏感，这当然是查理芒格成功的一方面原因，但是可能不是全部原因，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芒格能够成为金融领域的大师，不仅仅因为他聪明，可能更多的还因为他的正直、善良和充满良知。我们知道，芒格从事的股权投资，很多时候并不是简简单单点个鼠标进行一个买卖就可以，他需要亲自参与到很多具体的工作里，与被投资的团队建立默契和信任。如果他只是精明的算计、锱铢必较的话，他永远不可能赢得那么多人的支持，建立这个商业帝国的。比如，有一年巴菲特要收购一个公司，而这个公司是当年创始人向他妻子的两个姑姑借了$80,000开办的。后来创始人去世了，可是这个公司既没有给两个老人利息，也没有归还欠款。当时这个欠条在两位老人手里就相当于是废纸一张。在这种情况下，芒格的合伙人就说，咱现在就算以低于$80,000的价格买这个欠条，他们也肯定是愿意的。可是芒格却并不同意，仍然坚持按照$80,000的原价支付费用，他不愿意从这两位老人身上占便宜。后来他们收购了这家公司的股份之后，这个合伙人又因为家里要用钱，想要退出他的股份换成现金。芒格就说，你想要多少？合伙人想了想，$20,000。芒格说，不对，你错了。这个合伙人心里咯噔一下就后悔了，该死，我因为自己需要$20,000就报了这么高的价格。这个时候芒格说，你那份值$30,000。合伙人非常开心，芒格接着说，你仔细想想就会同意我的意见，因为你很聪明，而我总是对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芒格的人生中不计其数。比如他后来投资的所罗门银行因为操纵证券价格被调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站在公众利益这一边，为给大众投资者找回一个公平的说法而奔走操劳，即使这将使所罗门银行利润丰厚的债券业务毁于一旦，他也在所不惜。而与此同时，他在心力憔悴的时候还要给公司的员工打气，鼓励大家努力工作，坚持诚信，恢复信誉。芒格这种刚正不阿的品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信任和支持，这反而使他的事业在后面越做越大。不过我们前面说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他投资事业的一部分。芒格确实非常勤奋，努力工作可能是他生活的第一位，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生活。你可能想象不到，查理芒格还是一个设计师，他有一艘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双体游艇，而这艘游艇就是他亲自设计的。同时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建筑师，他按照自己的喜好建筑房子，从最初的图纸设计到最后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全程参与。比如他捐助的所有建筑物都是他自己亲自设计的，包括斯坦福大学研究生宿舍楼、哈佛高中科学馆等等。此外，查理芒格很有钱了，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可是他出行办公务的时候永远坐的是公共航空的经济舱。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坐自己的私人飞机，他回答说，第一，我一个人坐专机太浪费油了，第二，他觉得坐商业飞机更安全，第三，他希望一辈子都不要脱离平凡人的生活，他不希望因为拥有了财富就被孤立，失去这个世界的联系，他享受生活。只有他在他的妻子和子女出去旅游度假的时候，他才用自己的私人飞机，因为他认为妻子为自己付出了太多，他应当让家人享受这些财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查理芒格传》的主要内容，让我们回顾一下全文。第一，查理芒格作为一个金融大鳄，其实他的人生并不像巴菲特那样一帆风顺，而是先后经历了金融危机、战争退学、离异丧子等等一系列的困难时刻。第二，芒格在这个过程当中恪守了美国西部的传统精神，以勤勉专注做好事情，对人真诚、正直、善良，再加上节约花钱投资到未来，不断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任，愿意和他一起合作，从而让他有机会投资其他业务，最终在房地产事业上赚得了他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最后他凭借着敏锐的分析和思考，又和巴菲特一起联手收购了像蓝筹印花以及美国其他保险公司这样的业务，投资了很多优质企业，最终一步一步打造出了今天的伯克希尔金融帝国。芒格曾经这样说道，我很喜欢读传记，我认为如果你想把一些伟大的有用的思想交给人的话，传记是一种更容易使人们将思想的创立者的生活与人格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方式。现在轮到查理芒格自己的传记问世了， 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经历磨难的勇者，他的智慧、勇气和正直，更让我们明白努力、真诚、诚信并且投资未来，才是让自己配得上自己梦想与成功的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文字稿的笔记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祝贺你又听完一本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